啊，罗马书，我们今天讲第五课，以至于信，我要做一点简单的回顾。罗马书呢，是一卷信仰真谛关于因信称义这个教义里面最重要的一卷书。保罗之所以写这样一个主题，是因为罗马教会里面有两群人，一群人呢是犹太文化背景的基督徒，一群人呢是当时的希腊背景的，也就是外邦背景的基督徒。那么这两个背景的基督徒呢，他们之间因着律法而争吵，其中争吵的重要一个理由就是外邦人要不要按照犹太的律法先隔离成为犹太人，然后再信耶稣基督。那么这样一个争议呢，是当时信仰当中的核心争议，所以保罗写了这本书信。那么这本书信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因信称义，不是因律法称义。所以第一课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罗马书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卷，目的是干嘛的。那么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只有一个人可以满足这个条件，那就是这个人必须是一个犹太人，这个人必须有丰富的外邦希腊文化背景的经验，又必须是神所特派的使徒。那么保罗具有这样一个身份。所以怎么开始呢？他就从福音开始。他非常清楚为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你们会因为律法吵呢，是因为福音把你们带到一起，因为福音你们待在一个教会里面。所以保罗开头就是讲什么是福音。福音呢，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说法，而是关乎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从肉身讲是大卫的子孙，是一个人，是玛利亚生的。他从圣善的灵讲是神的儿子，是死里复活，有大能作证的。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非常简单，是一个人来到这，神成为人来到世上，来把他的救恩带给我们，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他下来呢，说为什么要有福音呢？保罗说世上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么你怎么知道有罪呢？是因为律法。那么犹太人就说，我们有上帝，我们有律法，我们有隔离，那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理所当然可以得到上帝救恩的，为什么我们有罪呢？所以保罗开始说，律法使人知罪，而不是让人得到救恩的。真正让人称义得救的呢，是福音，不是律法。所以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那么好，保罗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放在同一条尺子底下，说按照神的律法看的话，犹太人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那你们都是罪人，还有出路吗？保罗讲有，出路就是一条，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保罗在阐述的时候呢，分两个部分阐述的。第一个部分呢是神做的事，这个部分和人没关系，叫本于信。这个本于信的意思就是这个救恩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所给的，是白白的，是在律法之外的。说神赐下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挽回祭，把我们与神破坏的关系恢复挽回回来，这就是因信称义。因为这样一个救赎呢，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再是外邦的，不再是成为这个奴仆，而是成为儿子，成为家里人。所以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可以称为义，这叫本于信。这个信和人没关系，这个信实的救恩不是人所设立的，是神所设立的。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因信称义的第二部分，除了神所设立的这个救恩以外，人该做些什么，人能够得到什么，这是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这堂课啊。所以我们看到主题的内容是一样的，犹太人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出路在哪呢？在因信称义。我们接着看人在因信称义上能够有些什么样的作为，有什么样的好处，这个叫至于信。我们因为神的救恩，以至于我们能够相信，能够相信下去。那么相信什么呢？从第五章开始，我特意把这两个字放得非常的大。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这是他讲的因信诚义里面的第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就一个字，信。你信什么呀？这是关键。我们经常说信很简单，我信了，但往往讲不清楚你到底信什么。然后保罗在这儿讲说，我们信什么呢？信我们见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所以这个地方就上一堂我们看到那个啊，耶稣作为挽回祭，挽回的是什么呢？好多人说挽回的是神，有的人说挽回的是我们人，其实都不是，挽回的是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在基督里，我们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和好，这个是福音里面最关键的一条。也就是因信称义，人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信。信什么呢？信神所设立的那个救恩可以把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所以这是信仰的核心内容，人该做的核心内容。所以信神为我们设立了这个救恩，相信神透过这个救恩呢，把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里边呢，相安无事，我们在神的里面呢，可以坦然无惧。这个话我们今天讲可能不太容易了解当时的罗马教会啊，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犹太人可不敢像我们这些外邦人在上帝的面前如此放肆的。犹太人在神的面前是非常敬虔敬畏的，所以他一定要洗手各种礼仪，让他在神的面前胆小慎畏惧怕。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会发现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称兄道弟的，是吧？关系好像铁得不得了，凭什么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关系？凭什么我们如此放肆？保罗讲的就在这儿，他说罗马教会，看看你们现在和神的关系，你们与神相安无事，你们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与神的关系已经和好了。所以就这么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人能做的很简单，信神的救赎计划可以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像自己的孩子在父母面前一样，没有拘束，相安无事，坦然无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对吧？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还是把我们这两个字放得这么大，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大的作用，是从这章开始保罗在强调我们做的东西是信。信什么呢？信第二个东西，我们因着神所给我们的救恩呢，可以站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个话理解起来有点困难啊，解释一下原文里面的字。原文里面这个进入这个意思呢，是把一个人引荐给君王，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样。进入神所赞的恩典，那个进入这个字的原文意思是把人引荐给君王，这样一个含义。也就是说我们信什么呢？信神所成立的这个救恩呢，可以把我们引荐给上帝，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那么这个恩典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经常读经经常说的词，但经常不一定明白这个地方所说的恩典到底指的是什么。你们要想一想，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要求每一个人的话，今天所有的人都是死的。但是罗马教会中一穷的基督徒，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还是外邦人也好，我们活蹦乱跳的。为什么你可以在神的教会里面活蹦乱跳的去争吵呢？保罗说这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这个恩典的话，我们都已经死了，根本没有机会去争吵，根本没有机会在神的面前去争执律法长律法短。所以为啥我们今天都能够吵呢？神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呢，是在基督里给的，是白白给的，因为是恩典嘛，所以就是白白给的。你如果是你买来的话，那就不叫恩典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在神的教会当中如此坦然如此如炬，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好了。 我们之所以如此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活得好好的，不按照律法来惩罚我们。如果按照律法惩罚我们，我们都死了。这就是保罗讲的这个原来的意思，说因着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呢，可以把我们带入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站着说话，我们可以 不会死掉了，没问题。这是第二句话，我们信可以进入神的恩典。第三句话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信可以信什么呢？信神要彰显出他的荣耀来。而且这个词叫盼望，盼望呢是对未来而讲的，不是对过去而讲的，是指的我有充足的把握来看到神的荣耀。这个荣耀虽然现在没有来，但是我能够看得到。所以这个荣耀是什么呢？已经显现但还没有到来，所以我要去盼望。那么神将来给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有两方面我们要做的，我们经常忽略一方面，经常注重另一方面。我们经常注重的方面是说，神的荣耀将来会彰显，是指神驾临的时候非常荣光，我们人在他的面前渺小，这个没错，这只是一部分。第二个，神的荣耀在哪呢？在我们人身上。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知道，我们人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也就是说因信称义，基督的救恩呢，可以把我们身上神赐予我们那个荣耀呢，要彰显出来，然后去迎接神荣耀的降临。这个是保罗要给我们讲的。而这件事呢，保罗说是欢欢喜喜的去做，心无畏惧的去做，不是说勉勉强强的强颜欢笑，而是开开心心的，从心底里面开开心心的去彰显神的荣耀。这是保罗讲的因信称义里面的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但我们信，信什么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挽回祭是透过神的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要信这个。然后他前面讲了一段，就是罗马教会的这个状况。我们知道罗马教会在当时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在当时的这个世界当中的影响也很大。保罗开始讲，你们信德传遍天下，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但是一个好的教会是不是就是一帆风顺呢？其实不是。他说你们，我知道你们教会发展过程中说经历着很多的患难，但这些患难呢，让你们有耐心去生活在今天的世界当中。这个耐心呢，可以让你们对今天世界上的事情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这个叫老练。因为你们生活在世界上的这个老练了，所以呢，你对明天的盼望就更加坚定了。注意下面一句话说，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样的盼望是让人羞耻的？如果搞不明这个问题，你就理解不了保罗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如果一个盼望将来让你失望了，就是羞耻的。如果这个盼望你永远不会失望的话，这就是不至于羞耻。所以保罗在这儿讲的时候，你看看你们罗马教会经过的历史啊，你们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你们也有了丰富的忍耐，你们有处理事情的老练，你们对神的盼望已经持守稳固了，你们没有一个人因此会失望。为啥呢？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在你们心里面。这是信仰里面的第五大要素。神不是单单的给你画一个饼，让你一看就高兴了，没有，他是把他自己的灵浇在你的心里面，让你知道神是爱，然后去爱神。所以我们基督徒经历的患难其实不是坏事，但是方向要正确，这个患难是让我们生忍耐。如果我们在患难当中产生纠纷，产生争辩，这是错误的，是让我们产生忍耐。 我们在忍耐当中生出老练。忍耐不是说我们一忍耐不说话啥都不做了，那随他去吧，不是这个意思，是让我们在忍耐当中更好的能看待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产生老练。老练就是不因为别人一时夸奖你一下高兴的疯了，不因为别人一句的夸那个批评你就马上就泣不成声了，那都是不老练。老练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看得非常清楚，对这个事情因果关系前后轻重缓急看得很清楚，所以我很老练。然后呢，我才对基督的信仰是充满了盼望，不会因此而失望。所以羞耻就是落空了，那不落空就是不至于羞耻。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在地上的患难呢，可以生出我们在天上的盼望。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圣灵很重要，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在讲我们有神的灵的作用，我们要求神的灵做工在我们身上。这个神的灵干嘛呢？就是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基督徒都有来自神的爱，然后去用这个神的爱去爱人，这个叫基督徒的爱。这是讲的第五个部分。然后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句话保罗在解释什么是神的爱，神的爱和人的爱有什么区别，他在讲这个。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当时人比较公认的例子，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为的。那这个我们中国人了解这个是最清楚的，对吧？我们中国人一看桃园三结义，那是为弟兄两肋插刀，这种事有没有？有，但是不多，少有的。他说为人人死又会有敢做的。我们像国内的历史当中，我们中国历史当中有很多为别人的这个善事好事舍身取义的事情多了去了，对吧？各种英雄事迹都有这些。但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为义，因为人而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句话告诉我们是什么？神的爱不是为了神的公义，不是为了人的成人仁义，而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给了，这是神的爱。那保罗这句话的教导意义在哪呢？他说犹太人啊，神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是犹太人，不是因为你们有律法，更不是因为你们有隔离。他说外邦人，神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守律法，不是因为你们没有隔离，因为什么？因为你们都是罪人，所以神爱你们不分别，一模一样。爱犹太人是一样，爱外邦人也一样，神是为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个爱是和所有我们的人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中国的字里面呢，对这个义人这个字呢是有很明确的定义的，就是尽其本分。这个尽字好像打错了，对吧？这个尽其本分不是尽其这两个字啊，我下来更正一下。不亏负人，这个是中国人讲的公义，主持公道，主持正义。仁人的意思就是该得之外的再额外给你加一点，这个叫仁的意思，在我们中文里面是有这个解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中国历史上你会发现没有人为了一个罪人去舍身取义的，没有人这么做，但基督就是这么做的。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儿讲的，说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所信神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呢，可以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摆脱世界当中这些错误的思想。那我们人的爱是什么样子呢？比如你说你爱我吗？那给我做点吃的。你爱我吗？给我买点好的，对吧？这个就是你爱我。但是基督的爱不是这样。基督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啊。耶稣怎么说？那去喂我的小羊去吧。耶稣没说你给我做顿饭吃吧。他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他说你去喂我的小羊吧。连续三次告诉彼得说，神的爱是什么？因为神爱你，你爱神，所以你去做事给别的人， 不是让别人给你做事，这个就是神与人爱子间的本质性的区别。所以深爱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爱我们了。所以基督徒犯罪其实不是可怕的事情，基督徒也不可能不犯罪，这个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可怕的事情是不接纳神的因信称义。只要你在因信称义当中，神可以在你犯罪的时候还爱你。所以有些基督徒一犯罪就害怕的要死，神要抛弃他了，因为我这天大的罪怎么办呢？在神面前没有什么成就不了的事情，神说没事就没事，所以不要这样子自责。保罗讲得很清楚，在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基督就爱我们了，神就爱我们了，这是因信称义的另一大特征。好，那么讲到这个时候呢，保罗就把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基督的救恩呢，做了一个简单的概述。他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哎，这是保罗自己的概述啊。这一段里面说，因信称义，人做的事情呢，就是一件事，信。我们信完以后怎么办呢？因为我们信神的救恩，所以呢，我们被称为义人。意思是我们不在律法底下被定罪，神白白的称我们为义人。然后借着这个救恩呢，就免除了我们与神子间的原来的那种破坏的关系，使我们免除了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犯罪以后神就火了，对吗？那这个救恩呢，可以让我们把神的愤怒除掉。然后在我们还和做仇敌的时候，就当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这样我们就和神的关系好了。这个关系好了，所以我们就因为他呢，就可以得救，就可以生活了。他说不但如此，那你和神的关系好了，就啥事没了呢？他说不，你和神的关系好了，还要在神基督里面以神为乐。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基督徒有一颗喜乐的心。为什么基督徒都笑哈哈如此喜乐呢？有时候经历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不平还喜乐呢？因为他在基督里以神为乐，不是因为世界上的事情为乐，不是因为你经历的那些苦难为乐，或者你得到的某种好处为乐，是以神为乐。这就是保罗对他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因信称义的概述，说人做的很简单，因着信可以被称义，可以免去神的愤怒，可以与神和好，可以得生命，可以在神的好的关系里面以神为乐。这是信仰里面核心的总结啊，这些都是保罗的原话。好，那么当时的人听完这个以后呢，就可能也会问保罗，他说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一个人死了，我们的罪就都没了呢？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问这样的问题呢？这保罗就回答下面的问题，其实第五章的后半部分，保罗就在回答为什么基督一个人的作为可以拯救全世界。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首先要知道人的罪从哪来的，这个也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人的罪究竟从哪来的。下面我们看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一句话里面出现两个罪字，中文只有一个字，实际上原文里面是两个字，就是第一个罪和最后一个都犯了罪，这个罪原文是两个不同的字啊。第一个罪呢，指的是单数的罪性，不是行为，是罪性。那么最后一个罪，人都犯了这个罪呢，指的是行为，犯了罪的这个行为，它是一个过去动词。第一个是一个单数名词，第二个呢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 所以这两个罪在原文里面是区分对待的。那么很显然我们看到说，这里边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人为什么要死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思考过人为什么要死呢？是因为老了吗？不是。如果你看一下我们身体里的细胞的话，我们出生的时候的细胞结构和我们这个里面的基因功能和我们70岁80岁的时候的细胞里面的基因功能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区别。那么为什么人要死呢？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人死亡是因为罪，而这个罪呢不是某种行为，是某种罪性，是一种罪性使人去死亡。然后这个罪性呢可以让人去犯罪，产生罪的行为。那他下面就要讲这个问题，罪是由一个人来的，所以死呢就产生了。所以保罗在这儿其实在问当时罗马人，你们中间谁可以不死，谁就没有罪，谁敢站起来说不死呢？因为从人类产生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死亡的。所以保罗说，如果你逃脱不了这个死亡的话，那你就得相信神的救恩。这个就是保罗的这个讲的这个第一条，他说一个人可以替世人挽回生命，是因为罪是由一个地方来的，罪性。那么他下面就是讲，你怎么知道的呢？保罗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子人的像。好，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律法和当时那个人死的罪到底有没有关系？所以保罗也用了一个律法的问题，他说当一罪性来到世界的时候有律法吗？那我们都知道没有律法，我们知道一下历史就知道，从亚当到摩西这一段是没有律法的，只有摩西呢，神才赐给他十条诫命，赐给以色列人一部律法书，才有了摩西五经啊。所以摩西之前是没有律法的，那么摩西之后才有了律法。所以没有律法你怎么知道人有罪呢？所以保罗在这儿讲的就是，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了。那这个罪指的是什么？就是亚当所犯的那个罪。那我们知道亚当究竟犯了什么罪呢？那我们要回想一下创世纪，创世纪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神造了亚当，造了夏娃，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就给他一条诫命，他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便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伊甸园里面神给亚当和夏娃就一条诫命，但是亚当和夏娃怎么办呢？恰恰就违背了这一条诫命，他就把那果子吃了，吃的挺好，感觉挺不错的，于是发生了什么呢？他们就被驱赶出伊甸园，从此与神关系破裂。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神与人之间的罪的起源在伊甸园，这个罪的结果呢，关系破裂，所以人要去死，这是死的原因。所以说当亚当到摩西的时候，人都死了，死是这个世界上无一人能够逃脱的，即便是你没有像亚当一样那个机会在伊甸园吃果子的，人也都死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人都生在没有神的环境当中。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日常当中可以听到的一些错误概念。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牧师都在使用基因这个词，说人犯罪是因为人有罪性的基因，这个概念是错的啊！我们不要乱引说生物学的概念，这个生物学里面的基因和罪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基因是一个编码，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编码，是一段字母序列，它和罪一点关系都没有。换句话说，人的身体当中不存在一个基因是专门管犯罪的，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话，那高科技把这个基因一改造变成不犯罪，那你就不是救恩了，那还了得呀，是吧？所以不要有这个错误。如果你听到牧师这么讲的话， 你可以纠正他的讲法，但这个是不正确的啊。人的体内没有一个基因是管犯罪的，罪本身不是从基因而出，是人的行为，是思维，是离开神而产生的后果，不是某一个基因让我们去犯罪。所以这个概念你听到各种各样的讲道里面可以听到牧师会使用这个词，大家注意一点，这个是生物学词汇，不是教会的这个圣经词汇啊，不能这么讲的。所以他说亚当呢就是以后要来子人的预象，这个话只有保罗讲过，他在哥林多的前书十五章里面也讲过，基督是未来的亚当。那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实际上给我们做了一个负面典范，犯罪让所有的人都死了，这是亚当做的。所以保罗在这儿说将来有一位就后来的亚当基督，他为我们死了，让所有人都活了。这个就是保罗的论点，他说为什么一个人能够救这么多人呢？原因就是这个，亚当一个人犯罪使后面所有的人都死了，他说基督呢一个人死了，他让后面所有因信他的人都活了。这个逻辑思维呢听起来挺怪的，但这就是保罗的这个逻辑思维。所以他说人的死亡，人的犯罪不是因为有没有法，和法律没关系，和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神的救恩呢完全是神对人的爱产生的。这个世上的罪呢是人最开始的罪性所致，不是你后来的律法导致人犯罪。这是保罗的思想啊。所以因一人犯罪而死了，要因一人流血所有的人要得生，这个就是他的救恩来源。所以死亡不是出于罪，而是不是死亡是出于罪性而不是出于律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好，那么因信称义，有人就在问凭什么嘛？究竟为什么一个人死了能救这么多人呢？你怎么去把这个道理给我讲清楚呢？所以保罗下面继续阐述亚当和基督所做的事，他比较这两个的不同，他说只是过犯不如恩典，若因一人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生的恩典呢？与那因基督严嵩一人救恩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注意这个地方的不如不是比较式啊，不是说一个不像的，是指的不像，不是说不比他好或者比他差，不是这个意思。过犯不如恩典，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不像恩典，过犯不像恩典，和恩典不一样。他说过犯呢，亚当一个人犯了错，众人都死了。他说恩典呢，不像这个样子，恩典像什么呢？基督一个人在恩赐当中呢，让众人都活了。这个是他说这俩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这讲的第二个比喻就是定义和定罪和称义的问题。他说亚当犯了罪了，因为这一个人呢，所有的人类都被定罪，人都定什么罪啊？死罪，人全部都得去死。他说但是恩泽呢，恩典恩赐不是这个样子，恩赐呢是因为一个人的死了，神把我们以前犯的很多罪都赦免了，使我们称义了。所以一个罪和多项罪，一个人和多个人，保罗做了这样的对比。他的第三个对比是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旨意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他又在比较什么？比较死和生的问题。他说因为一个人就是亚当犯了罪了，所以所有的人呢都死在死亡之下，死亡做了王，没有人可以胜过这个王。他说在基督里呢，因为基督一个人死了，所以我们都做了什么？生命的王。所以生命死亡不再是我们的权势，我们可以不死了，生命重新做王了。这个就是保罗在这段话里面给我们说为什么耶稣一个人的死可以救所有人 这样的一个功效。他比较了过犯与恩赐的不同，过犯是一个人犯了过犯，众人都死了，恩赐是一个人死了，叫众人都活着。第二个，他比较了定罪和称义的关系。他说因为一个人犯罪，全世界的人都定罪了，但是因为一个人受死，全部信他的人都被称义了。他也比较了死亡和生命的关系。他说一个人的犯罪呢，人做了死亡的奴仆，死亡做出了掌权了。他说将来呢，因基督呢，一个人的死呢，做了生命的主宰，生命的王，所以我们都可以活着。所以死亡不再是我们的王，而生命是我们的王。这是保罗对于这个基督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救赎功效的原因，给了我们一个阐述。然后他做了一个小结，他说如此说来，我们注意他下面这个小节里面的两组对比词。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我刚刚读到哪了？啊，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这是第一组对比。就因一个人的过犯呢，众人被定罪了；因一个人的称义呢，众人被称义了。这个是保罗讲的原因，基督为什么能救我们。他做的第二组比句，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照样，因一人的受苦，众人都成为义人。那么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核心。一次过犯被定罪，所以呢，一次的称义行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得生。因为一个人一次的悖逆被定罪，所以呢，一个人的顺服就会使所有的人被称义。这个道理呢，听起来很绕口，但是保罗讲的这个对照，你看都是因一次，因一次，因一人，因一人，然后都是众人，众人，众人，这样一个对照就告诉我们，定罪基于罪性，不是基于律法。所以你们现在解释不通的事，是因为你们把事情放在律法当中来看。他说这个实际上和律法没关系，人的罪和人的将来的生都不是由律法来决定的，是因为基督的救赎。所以耶稣有没有这个功效呢？耶稣有这个功效，这个功效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用了一次，用了一人。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有福的，有人替我们还了这个债务，一次还清，永远还清。所以我们所有的过犯，因着信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呢，神不再纪念。这就是基督救恩的功效。那么这个例子同时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基督一样有这样的救赎功效，只有基督的死有这个救赎功效，因为他为万人，为世人做了那个赎罪的挽回祭。现在我们明白挽回的是什么呢？挽回的是我们与神子间的关系。这是保罗今天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教导。最后呢，保罗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小结，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是保罗自己对他前面隐性诚意人该做的这个部分做了一个小结。这个小结告诉我们什么？律法是外面添进来的，这个不是救恩的本质。所以犹太人不能因为你们行律法在神的面前诚意，外邦人不能因为你们没有律法在神的面前诚意，和律法没关，是外天的。但律法是不是没作用呢？不是，律法的作用是让罪能够显出来。那罪显得越多呢，你的生的恩典就显得越多。这个道理大家很容易明白，对吧？比如说我借你10块钱和我借你10万块，哪一个恩典更多啊？对吧？你借的越多，你还不清的这个 你要还不清，别人赦免你以后，你的恩典就冤多嘛，这个很道理很简单嘛，对吧？但是呢，保罗下边讲的说，有人就问，那好啊，那我就多借点，下次我不借一万，我借十万、一百万，我借一千万，这样显得你的恩典更多，那是这个道理吗？不是，对吧？那就叫贪得无厌，这不是叫救恩的道理。所以保罗下一堂要给大家论述的就是，人不可以用犯罪去赚得神的恩典。所以律法是让人知道有罪，罪使神的恩典显出来，但断不可以用犯罪来赚取神的恩典。这个是保罗下一堂我们要讲的东西。所以这个地方他是只说到这儿，说这个罪呢是因为律法让人知道，这个知罪使人更能够了解神的救恩是有多么的浩大。那么就如罪作王叫人死了，所以我们知道有罪了吧，所以我们就死了。那照样呢，现在我们知道恩典来了，所以我们被称义了。这就是保罗的教导，非常简单明了，听起来比较绕口，但道理非常简单。他说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呢可以得永生，所以以前的人死了，现在的人怎么样呢？在基督里可以得永生。所以律法使人知罪，恩典变得更多，恩典的使人称义，这样我们可以出死入生。这是保罗在今天这第五章里面要给我们的一个核心内容的教导。好，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看一下。因信称义的第二部分是我们人能够做的事情，就一个字，信。因为这个神的信使神的救恩至于信，我们人才能够相信。信什么呢？信神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可以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信这个救恩可以让我们站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今天理直气壮不至于死。这个恩典，神的救恩，我们相信他可以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因着相信神的这个救恩呢，神的灵会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着我们相信神的这个救恩呢，我们会以神为乐，不再像今天世界上的以得到的和失掉的东西为喜乐或者为哀伤，而是以神为乐。不管你得到的和失去了，最后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信，所以我们可以出死入生。所以因信称义两个重大部分保罗已经阐述清楚。他说神的救恩是由神自己设立的，这个是本于信，这是本质，和人没关系的。第二个部分是人有关系的，让人可以继续信下去，让人要信神的这个救恩。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信的本质是什么，第二个告诉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大家讲清楚，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传什么呢？传的就是这个部分。但是我们今天你会发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得到一些错误的信息，信吧，信了可以进天国。你会发现保罗有没有讲说信了可以进天国啊？没这么讲，对吧？就是说信吧，信了我们病就好了，有这样说的吗？保罗也没有讲。说信吧，信了以后就没灾没难了，是这样吗？也不是。说你信吧，信了以后你就可以这个大富大贵了，可以得到一笔财富了，可以没有灾无灾无祸了。保罗是这么讲吗？也不是这么讲。所以告诉我们福音的真谛经常会被误用，但保罗告诉我们真正信仰的真谛是建立与神的关系，这个是福音的核心，进入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用担惊受怕，可以理直气壮，我们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可以有神的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以神为乐，可以出生入死，出死入生啊，别搞反了，可以出死入生。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真谛。所以基督信仰其实是非常简单明了，我们以后传福音要注意一点啊，把正确的福音信息传给福音朋友，这样他们才不会因为生活中的变化而产生这个信仰上的动摇。比如说喜乐，我们今天的人为啥忽喜忽乐忽哀忽伤呢？ 这是因为我们根据自己得到的满足程度来决定。我今天满足的挺好就开心，对吧？今天不满足我就不开心。但是保罗说，这个不是你的根据，你的根据是以神为乐，那你和你今天得到什么损失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乐有神你就乐了，对吗？这就是保罗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要以神为乐，只要神在没有啥不开心，对吧？只要说有神的救恩在，爱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只要有神的救恩在，我们和神有很好的关系，所以不在乎其他的事情，不在乎外界发生了什么，都不重要。这个是正确的福音观，这就是保罗的因信称义。好，我们今天这堂课给大家就介绍到这儿，我们下一堂给大家介绍就是不能用犯罪来赠神的恩典。我们会用一个主题叫出生入死，保罗会下一次详细的阐述这个问题。好，我们的课程呢会在晚上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同时可以上传到 YouTube， 大家在北美的话可以直接看 YouTube 比较方便一点啊。